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二不顾制裁和国际谴责，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不过他没有说如何处理，美国对朝鲜政策他重申没有改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这枚导弹飞行的距离和高度都超过朝鲜以往试射的导弹。他说，这是朝鲜制造能够威胁世界任何地方的导弹的努力之一。朝鲜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国防部的初步评估是，朝鲜在平壤以北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后，坠落在日本海日本享有领土主权的专属经济区。有科学家联盟说，如果五角大楼的评估准确，那么朝鲜这枚导弹的射程将覆盖包括朝鲜、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大陆任何地方。不过有科学家联盟说，这样的导弹将无法携带核弹头，因为核武器的重量太大。日本首相安倍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并且誓言要保护日本人民。安倍对记者说，我们绝不接受这种暴力，已经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联合国安理会确认将于星期三下午4点开会。美国总统川普和安倍通了电话，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的行为损害了朝鲜自身的安全，并进一步孤立于国际社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他所称的俄罗斯干扰选举进程和宣扬非民主理念等对邻国的行为提出谴责。蒂勒森计划下星期出访欧洲。他星期二发表讲话说，美国致力于帮助其欧洲盟国加强边界安全，减少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一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总统的支持是蒂勒森出访欧洲成功的关键。蒂勒森星期二在华盛顿的讲话中，他说，美国和欧洲都看到最近重现强势的俄罗斯当前构成的威胁。蒂勒森谴责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并对俄罗斯干预欧洲多国的政治进程提出警告。他说，美国计划增加欧洲防务的预算，并帮助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蒂勒森保证将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乌克兰能够恢复独立以及对所有领土的主权。台湾民进党前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二被湖南岳阳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5年，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更令媒体注意和广泛报道的则是李明哲在判刑后与妻子短暂见面时，身上巨信被中国当局装放窃听器。据境外媒体报道及视频显示，赴岳阳旁听一审宣判的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回到饭店后，通过直播讲述她在庭内申请与丈夫会面，获得3分钟时间。李静瑜披露，会面时李明哲用手势示意她不要说话，然后拍胸暗示身上被装窃听器。李静瑜表示他看懂了，李明哲身上被装了监听器。李静瑜称他将自由世界信息告诉丈夫，主要是过去8个月的救援行动，包括到美国国会以及联合国求救，并鼓励李明哲要勇敢，因为他现在是世界知名的政治犯，全世界都关注他。美国华盛顿一位地区法官裁决支持川普总统让白宫预算局长米克·马瓦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的决定。凯利法官星期二拒绝以紧急情况为由制止川普总统让马瓦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说，在发展中国家销售的药品中，1/10是假药或不合标准的药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 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R-A-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Susan 呢紧接着就说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 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Ah, 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Oh, 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 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 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 H-A-N-D 手加上 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 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 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 No, I haven't，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 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 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 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Harry 说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啊，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 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二不顾制裁和国际谴责，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会处理这个局面。他没有说如何处理，不过他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这枚导弹飞行的距离和高度都超过朝鲜以往试射的导弹。他说，这是朝鲜制造能够威胁世界任何地方的导弹的努力之一。朝鲜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国防部的初步评估是，朝鲜在平壤以北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后，坠落在日本海，日本享有领土主权的专属经济区。优斯科学家联盟说，如果五角大楼的评估准确，那么朝鲜这枚导弹的射程将覆盖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大陆任何地方。不过，优斯科学家联盟说，这样的导弹将无法携带核弹头，因为核武器的重量太大。日本首相安倍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并且誓言要保护日本人民。安倍对记者说，我们绝不接受这种暴力，已经向北韩提出强烈抗议。联合国安理会确认将于星期三下午4点开会。川普总统和安倍通了电话，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的行为损害了朝鲜自身的安全，并进一步孤立于国际社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他所称的俄罗斯干扰选举进程和宣扬非民主理念等对邻国的行为提出谴责。蒂勒森计划下星期出访欧洲，他星期二发表讲话说，美国致力于帮助其欧洲盟国加强边界安全，减少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一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总统的支持是蒂勒森出访欧洲成功的关键。蒂勒森星期二在华盛顿的讲话中，他说，美国和欧洲都看到最近重现强势的俄罗斯当前构成的威胁。蒂勒森谴责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并对俄罗斯干预欧洲多国的政治进程提出警告。台湾民进党前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二被湖南岳阳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5年，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更令媒体注意和广泛报道的是，李明哲在判刑后与妻子短暂见面时，身上巨信被中国当局装放窃听器。据境外媒体报道及视频显示，赶赴岳阳旁听一审宣判的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回到饭店后，通过直播讲述她在庭内申请与丈夫会面，获得3分钟时间。李静瑜披露，会面时李明哲用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拍胸，暗示身上被装窃听器。李静瑜表示他看懂了，李明哲身上被装了监听器。李静瑜称，她将自由世界的信息告诉丈夫，主要是过去8个月的救援行动，包括到美国国会及联合国求救，并鼓励李明哲要勇敢，因为他现在是世界知名政治犯，全世界都关注他。美国华盛顿一位地区法官裁决支持川普总统让白宫预算局局长米克·马瓦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的决定。凯利法官星期二拒绝以紧急情况为由制止川普总统让马瓦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凯利法官的裁决等于驳回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副局长英格利希的要求。他要求法院发出紧急禁令，不让马瓦尼担任代理局长。英格利称他是合法的继任者。世卫组织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惊人报告说，在发展中国家销售的药品中，1/10是假药或者不合标准的药品，导致数万儿童丧生，而这原本是很容易可以预防的。世卫组织首次努力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的过程中，专家们审视了2007到2016年之间进行的100项研究，涵盖48000多种药品。分析结果发现，有 10.5% 的药品是假药或者药效不足。治疗链菌和细菌感染的药物占假药的接近 65%。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传出了儿童遭虐待甚至猥亵的事件，连日来引爆了中国网民排山倒海的愤怒与国际媒体的关注。中国当局虽然采取了措施拘留涉案人员，但同时间也在网上删除相关贴文和讨论，引发了更多质疑。红黄蓝的真相能否大白？中国的法治与道德底线是否又一次被突破？从毒奶粉、过期疫苗到今天的幼儿园虐童，为何中国危害儿童安全的案件不断传出呢？是幼儿市场增长太快，政府监管不力，是法律规范没有到位，还是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调查摄影记者郭铁流，郭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想首先先请两位，我想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不到一个月前上海携程幼儿园传出的虐童案，大家还在网络上探讨的时候，没有想到又爆发了这个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案，而且情节更加的骇人听闻。那么今年以来也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包括在湖北、湖南、江苏、广西各地都传出类似的虐待案件，到底为何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您认为这是特殊的个案呢，还是它显示了这个社会体系出现了一个问题呢？
首先我不把它那个当成个案那个孤立的案子来看，因为这里边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父母了和这些孩童啊，他们的这些倾诉了已经上了网。首先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些小孩有的只有3岁，那么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经历了给诉说出来了，我觉得是让人震惊，让人不得不就是说去追查事情后面的真相。第二呢，这些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包括红黄蓝事件，那么不仅是新京报，而且中央电视台，那么也都开始进行了报道。那么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呢，即使在官方的一些认可上了，那么它也有一些真实性。那么第三呢，根据我们看到的过去的20多年甚至过去的70年中共的统治了，其实女性呢，那么甚至那个年轻女性和幼女呢，那么其实长期呢成为中共权力的牺牲品。那么无论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呢对就是女性的身体的那么尤其是性器官的各种那个伤害和控制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中共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方式了。那么如果我们用那个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他用了一句话叫 governmentality， 就是它里面有政府的那个卷入，同时呢是一个 mentality， 是一个政府的官员的心态。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了，那么我想到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叫米尔斯，那么他讲到一个叫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认为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孤立的事件或者貌似孤立的事件，如果我们不能想象到它和其他的事件的相关性，或者如果我们不能想象到这个事件后面所折射出的它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利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社会想象力。那么其实政府呢之所以封杀大家，不想大家去追根刨底，那么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也反映出政府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个案，如果个案的话呢，就很容易找到当事人，就可以把它处理，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的对他政权了可能有威胁的一个冰山的一角。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是孤立的案例。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在留言，我们先来看看两位网友的留言。这位署名孙杨的网友他说，在中国有关幼儿事件近些年层出不穷，毒奶粉、毒疫苗、校车超载、虐童、校园暴力、性侵，甚至是针对幼儿的恐怖袭击，幼儿园虐童现象实际已经长达数十年之久，只不过随着网络的发展才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些现象的长期和普遍性与中国社会对人权的无视是分不开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快跑祖国来了这位网友呢，他说当局越来越傲慢，从高端孩子遭性侵，低端人口遭驱离，文明世界已经被蓝金黄奴役，看你奈我何。我想继续我要请教的是郭铁流先生，同样的问题，您觉得这些层出不穷的案子它是特殊的个案，还是它显示了社会体制的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吧， 因为这么多件和长时间的这样发生，它已经证明了它不是个案。而且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城市，不管是什么样的城市，都有这种发生的这种报道，然后不可能是个案。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对，就刚才的那个网友，他说这是一个长期漠视这个基本人权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分析很到位，刚才那个网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在中国不光是这个，实际上你展开来看，不光是幼儿教育，难道小学没有吗？大学没有吗？司法系统没有吗？实际上它每条线都在有相似或者不同类型的对普通人损害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不光是幼儿园这个事情不是个案，放在中国整个这个崩溃的这个大环境里面，它也不是个案，它是一个整个完整的，就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哼，是，就像两位所说的，这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看法，让我们更加的警惕。我们知道，包括上海的携程、北京的黄蓝，这两家都被认为是这个所谓的高端幼儿园。他们呢，曾经有过领导视察，那么曾经他们也是海外的上市公司，所以可以说是颇负盛名的这样的高端幼儿园。所以很多人也说，如果就像两位所说，这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在这样的一个高端幼儿园都能传出这样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那么无法想象在中小城市、在村镇的那些幼儿园，甚至私营的幼儿园里面，又是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先请郭铁流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这是不是从微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在实际上在这一层面上还存在更多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所谓的高端幼儿园都出现了，地方的小城市、农村的，那就更容易出现。这是一个可以大家脑子可以想的这个问题。那些地方更缺乏监管，更那些地方维护孩子的这个权益的意识更淡薄，更容易出现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事情。我现在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借这个事件当局一贯的作为，然后如果我到过很多这种。很小的，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有农村孩子的这样的幼儿园，那些实际上幼儿园更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那些幼儿园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能够待安全待的地方。如果是当局很有可能借这个事件又对那些幼儿园进行清理，可能那些孩子，比如说农民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可能连待的地方都没有。政府一贯的就是中国政府啊，一贯的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你出现问题，把这事情就全部的抹掉，这是他们最能干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的持续的发酵，可能会导致那些弱势群体的孩子更没有地方去。我现在担心这种问题的出现。
是夏教授，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在北京大兴的这个所谓的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出现之后，您是否也担心中国政府这个不整则已，一旦整治呢，实际上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对，这里边呢，这些事件呢，反映出了刚才郭先生也讲，一方面呢是中国长期漠视人权的结果，但是呢，在中国长期漠视人权这里边呢，其实对弱势群体，当然也包括女性，那么幼童，那么包括身体有残疾的，那么包括孤儿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对他们的漠视和伤害了就会更深。那么这里边呢，我跟郭先生呢有一点微微的不同的那个就是看法，就是说中国呢它不是完全是一种互害社会。那么如果我们从普通小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是一个互害社会。那么其实如果你从远处，像我们从美国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权力关系了，它是一个寡头的一个特权社会。那么其实它只是一种单向的有权利的对弱势群体，或者对他比他正好低一级的，那么有的呢也不完全是弱势群体，比如说像央视的女主持人遭受各种性侵或者那个伤害或者霸占，那么这些呢就不完全是太弱势的群体了。那么所以呢，他这种伤害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种互害，更多的呢是一种特权，一种权力阶层，一种寡头对全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或者女性任意的凌辱和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嗯哼，夏教授，您提到了这个阶层，那么这一次的事件传出之后，也有不少人提到，这或许是一个点醒所谓中国的中产家庭觉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关键事件。您怎么看？那么甚至还有网络传出中产阶级要自救，那么他们该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觉醒，了解到中国政府所带来的一些伤害？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论述呢？
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呢，长期以来呢被看成了就是说中国这个中产阶级这条狗呢是不叫的，因为在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呢，中产阶级呢往往会成为民主化的这个动力，那么会积极的推行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那么推行民主化的建设。但是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大事件中呢，其实呢他们呢也都受到了伤害，但是呢这个整个阶层呢没有变成一个自为的和自立的一个阶层，也没有说为中国社会了那么真正的在贡献，就是说这种公益。那么比如说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于环境污染。那么中产阶级遭受到环境污染，那么呼吸的空气或者中国的那个癌症的发病率，那么现在是那个井喷，那么这些都是伤害中国中产阶级的。那么但是呢，中国中产阶级有些表现，但是最后呢往往呢都被那个就是消声。那么同样的这个房主维权，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呢也有些表现，但是最后呢往往呢也是很快的被晋升。那么这一点呢，我倒是想真的提醒中国中产阶级，现在让他们警醒的例子很多。那么不仅这个绿铜事件呢是一个警醒的一个例子，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包括房地产，那么他的未来的各种权益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呢，那么吸取一个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是经过八九这个民运的那个八九那个就是整个天安门这个民主化过程，那么这个运动里边呢，其中最主要就在于当学生为中国呐喊，为中国在那个献身在呼喊的时候，这个时候农民跟工人呢是非常漠视的。最后发生了什么？最后的二十年就看到农民工人那么遭到极大的伤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人为他们发声了。但是呢中产阶级呢觉得了农民和工人呢遭到极大伤害了，他也没有任何动力去帮助他们。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会遭到极大的伤害，结果又没有任何人来为他们发声了。我觉得这是恐怕是中国目前普通所有的人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悲剧。
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就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来探讨它更深层的，它到底代表了中国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借由这个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和意见，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辽宁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请说。
你们好，各位嘉宾好。说这个虐童事件频发的话，其实让我说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政府的监管失职，然后第二呢，就是幼师的底薪说白了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幼师年龄说白了是比较偏小的，有些幼师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幼师证。就是幼师那个资格证书，有些我认识好几个都怎么说都是幼师，说完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幼师证，最小的有的才16岁，你想想，这样一个16岁的初中刚毕业了，然后他只培训了3个月，这还算比较有名的一个，我附近比较有名的一个幼儿园。就按照我这个实力来说，你想想，一个16岁刚步入社会的说白了还未成年的人，你让他去那个教育这些儿子，假如说有几个儿童比较调皮了，你想想，16岁的年龄说白了性格是比较急的，就比较脾气比较火爆，那很所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就
好的，我们谢谢你。
好，我的意见就是你的事。
好的，谢谢您，石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宁夏的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高先生，请说。
您好啊，石小姐，是这样的，我的观点就是，大家要理解万岁，就是说家长呢和这个老师要理解，医生和患者要相互理解，政府啊和民众都要相互理解。这些幼师，他们的收入是很低的啊。另外呢，他们一天要干许多的活，而且还要把孩子当保姆一样的，就像当保姆当保姆做保姆，中午还要看着孩子睡觉，不能趴着睡了。 还有有时候还要给孩子擦屁股呢，这些幼儿园的阿姨，这时候年龄小不是问题，那家长就喜欢活泼的老师，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关键就是他们的薪水很低的，这些人啊，也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吧，用共产党的话叫低端人口。不多说，谢谢。
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那么从刚刚宁夏高先生还有施先生都提到了这个在幼师的资格方面，那么还有在薪资方面，可能都是导致连串虐童案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美国之音也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采访了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幼儿日托中心的负责人，那么来想要了解一下到底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种日托中心或者幼儿园他们的管理还有这个问责制度是怎么样来进行的，还有对于这些教师的资格认证是如何来要求的。我们下面就先来听听这位在美国加州的日托中心的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在加州，日托中心需要申请执照，申请过程包括填写许多表格。日托中心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背景调查，他们要接受预防性医疗护理训练、儿童心肺复苏术和急救训练。日托中心也会被颁发执照的部门抽查，会有监督人员来到日托中心，他们会有一个项目清单，逐一检查是否达标。比如日托中心是否清洁，玩具是否安全，也包括日托中心的课程怎么样，小朋友们都进行什么活动。日托中心的老师要接受幼儿教育课程和培训，我们每年要接受至少20个小时的培训，以保证我们的课程和安全措施都与时俱进。我们接受安全和健康培训，包括责任通报。我们知道怎样算是虐待儿童，这样如果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就会发现。作为幼儿教育人员，如果我遇到类似的令人担忧的情况，必须进行汇报。
As working with children, we're required to report anything that is of concern.
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这位这个日托中心负责人的说法，我们也想到其实在中国2012年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就出台了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当时就对收费还有对于这些教师的薪资有所规范。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过后仍然有这么多的案件呢？那么您是否赞同刚刚许多的观众朋友所说的这个薪资低是一大问题，那么老师的师资这个资格不符合也是一大问题，您觉得这可以把它视作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骇人听闻事件的发展它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吗？
我觉得这种分析了，那么是基本上是只看到了那个就是表面现象。首先呢，那个政府了它的监管首先应该发生在事前，也就是说还没有事故之前呢，政府应该进行非常详细的监管。那么至于事故发生以后，这就不是政府监管的问题了，就是有应急机制他们要卷入，这是首先不同的。第二个呢，所谓师资的那个什么教育的质量不一样，或者说薪金很低，这一点呢，对红蓝黄事件来说呢，红黄蓝事件来说呢，不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看到红黄蓝这个幼儿园呢，每个家长都要交5000到5500一个月的学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师资的工资还很低，那么说明了什么？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不应该从教师的这个角度呢，那么现在去找主要的证据原因，因为教师那么他可能会出现个人的案子，那么这些教师如果我们想想，如果他们是低端人口好了，中国政府是不惜就是这个代价可以把就是上百万北京的低端人口给赶出去，那么所以中国政府要牺牲低端人口了，其实不会那个就是犹豫这个一分钟的。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只是低端人口那么造成的，只是个案造成的，我相信这些人的话呢会遭到严厉的惩罚。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人呢没有遭到问责，或者媒体或者公众的权利没法进入去这个监控，那么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有一个低端人口的这个代表最后被推上来顶罪，那么我们也不相信呢这种顶罪了能够解释那么广泛的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这些教师的问题了，那么问题就在于有个更大的操盘手，有更大的一只黑手。那么这个黑手是什么？显然不是这些收入那个就是低的这些教师，或者就是说没有受过良好培训的16岁的女孩子，那么他们可以就是做的事。
嗯哼， 郭铁流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后，红黄蓝这个教育集团也发表了一些声明。那么在声明当中呢，他们强调已经免去了涉案幼儿园负责人的职务，也开除了涉事的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同时还表示呢，他们要在他们全国的园所里面来进行排查，来筹建第三方的监督机制。但是正如同刚刚夏明教授所说的，他也许只是找了一个这个在里面担任教师的一位老师来做这个替罪羔羊，但是背后真正的操盘手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您对于这个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有幼儿园方面所采取的处置措施，您觉得适当吗？那么您认为这是否应该，我们应该如何来继续追查下去才有可能查出真相呢？
就现在来看，他这个处置的方式是都是可想的，他们出任何事情一贯的就是采取的就是这一套方式，然后就找替罪羊，临时工，这个已经不新鲜了，已经很那个。他们可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等风潮平息下去，然后该干什么还是什么，这个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我补充一下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工资的这个问题，就是经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幼儿园，特别是大城市的幼儿园，它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实际上是垄断行业，是政府严格控制，政府有监管的，严格控制幼儿园的办学资质，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进行所谓的他们的管理，是这样来控制的。在北京来说，能够拿到这个资质的人就是非富即贵，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申请得到这个资质的。你就光拥有这个资质，你就假如我有这个资质，我在北京就可以去参与一个幼儿园，然后我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拿掉幼儿园的流水的8%到10%。一个普通的幼儿园，至少有500万的这个年收入，那我至少能拿到40万、50万的这个收入，我什么都不做。他们能做的就是一年搞一次年审，所谓的年审也就是去向有关部门去打点进贡。在这种的体制底下，重点不是老师的质量，它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资质，重点不是教学如何如何的好，也不重要，能够用多便宜的老师就用多便宜的老师，重点是要把这个资质保持下去，就会不停的有学生来，因为幼儿园的学位永远是稀缺的这个学位。所以说我认为，我补充一点，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还是它不是一个充分的给社会监督的社会有效竞争的行业，是一个垄断行业。
是，郭铁流先生，是听到您说到这一点呢，我们也知道您过去在中国在从事这个调查报道，在进行摄影工作的时候呢，您也采访了很多包括毒奶粉，那么包括这个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相关问题。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相关的细节，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来讲可能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不是他们一般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媒体上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当您过去在中国工作的时候，要采访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或民生案件，或者跟儿童有关的案件的时候，采访的最困难点是在哪里？是搜集证据，还是这个要求当局的问责，是怎么样的一个采访的过程？那么您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困难？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观众朋友也说明一下呢？
在中国做这个调查类的这个采访啊，肯定就会触及各方的利益。一是最大的困难啊，最大困难会来自不能暴露你的意图，暴露你的意图可能会随时收到中宣部的禁令。就这个是这个红黄蓝事件，我昨天已经有人告诉我，中宣部已经下禁令了，不允许媒体参加，不允许媒体报道，甚至不允许媒体到现场，当然是他能够管辖的中国的媒体。他如果中国的媒体的记者到了现场以外，有人就会把这个记者的身份搞清楚，打电话通知你的单位，中宣部就会责问你的单位，说我们已经下禁令了，你的记者还到了现场，你这不是添乱吗？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禁止这个中宣部会进入到禁止去维护一部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能想要的这个结果。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躲过中宣部的禁令，这是我认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纽约的夏明教授，还有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郭铁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知识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